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特别很慎重很清楚的和弟兄姊妹们报告，在11月22号那一个主日的会员大会里面，我们对于明年以后我们的服事，我们就提名了一位新任的长老邝阳兴弟兄。邝阳兴弟兄，请你站起来，让我们弟兄所有弟兄姊妹认识一下。你不要到时候投票都不晓得邝阳兴是谁啊！另外有两位续任的同工，这两位续任同工，一个是在儿童主日学服事的宋福应弟兄，啊，另外一位是啊，我们担任我们教会一直财务的何建业何弟兄，啊，我们就是为他们祷告啊。那另外呢，有两位新任的。一问就是陈玉玲姊妹，陈玉玲姊妹其实已经先走马上任了啊，她就是代替的那个罗志雄弟兄，因为罗志雄弟兄因为工作的缘故到了上海去，所以我们就已经先请他来承担了罗志雄弟兄的这些的服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从 Canton 那边来的陈永健弟兄，永健弟兄可能我们很多人北边的弟兄都认识。好，弟兄姊妹，好像我们已经不需要开大会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弟兄姊妹们祷告，我们真的把这些弟兄姊妹放在主的面前，我们会在那一天会请所有弟兄姊妹来行使同意权，这是我们在会员大会中间一件蛮重大的事情，所以请弟兄姊妹们为这个聚会祷告。我们用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早晨的信息分享，请大家一同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的心感谢你，早晨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也知道你是我们的牧者，你今天现在这个时候你就行走在我们的中间。主，早晨我求你的灵只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运行，主对我们说你要向我们说的话，主叫忧伤的能够得到安慰，主叫瞎眼的眼睛能得开，叫瘸子能够可以起来行走。主，今天你在这里还要宣告你有福音要传给贫穷的人，你叫所有被捆绑的都要得到释放。主，今天早晨我们求你用你喜乐的油来膏我们，膏我们在这里众人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里等候你向我们的心说话，求你来祝福引导与保守，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分享的经节主要还是记载在新约希伯来书第12章，我们需要从第18节读到29节，找到了，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声的来读这一段的圣经。请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可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些所说的 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谢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弟兄姊妹，当我们猛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的感受是极其什么？严肃还是很轻松？极其严肃的话。好，可是呢，当我们在细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其实这些话对着我们来讲，不是为着要叫我们恐惧，乃是要我们得到什么？得到激励和安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了，希伯来书是写给什么样背景的弟兄姊妹？好，是写给那些因着信奉耶稣基督的希伯来人，对不对？他们在当时受到了极大的逼迫。那他们的逼迫从哪里来？他们的逼迫从哪里来？啊？当时的希伯来基督徒，他们的逼迫从哪里来？啊？有人说罗马，从罗马的政权来，对不对？对的。但是还有另外一面从哪里来？从很多的犹太人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保罗在各地传扬福音的时候，逼迫他的人是什么人？是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什么犹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特别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些受逼迫的希伯来基督徒，他们所受的逼迫不仅仅从当时的罗马政府来，同时也从他们自己的同胞，而且是那些近前的犹太教的那些他们自己的希伯来人的同胞来的。所以他们所受的压迫是什么？是多重的，是不仅仅是一面的，是很多面的。所以他们在这样一个被压迫，在这样一个被忍受痛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信徒，就有人就写了这一卷希伯来书的书信给他们。那弟兄姊妹，你今天如果要写一封信给一个你知道他受痛苦、受逼迫、受压制的这样的一个弟兄，你给他写信的时候，你会写一个什么样的信给他？安慰、鼓励，让他有希望，对不对？你会不会再写的再恐怖一点，把他吓死，他就上天堂了？不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它的基本的那个目的，就是把这卷书给他们以后，希望他们读了这些的书，能够从里面得到什么？得到鼓舞，得到激励。所以当他说到那一个在属天的这一些这个帐幕的时候，也说到了他们的祖宗的时候，因为这些事情对于希伯来人都是他们什么？他们所熟悉的，让他们看见你们今天跟随耶稣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当时的人，犹太人，他们对于如何选择他们前面这条生命的路，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最重要的关键就在于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基督徒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所宣告的， 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世人的救主，他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叫世人的罪得到赦免。他被埋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以圣灵的大能显明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再次宣告说，凡信他名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一个宣告。他为此而来，他也为着这个缘故，他死在十字架上。啊，有一些犹太人就信了主耶稣是救主，但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怎么样，也不信，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们看见一个肉身的人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们不能相信，所以他们就拒绝了耶稣。所以有这样的两班人，所以这封书信就是要寄给那些相信耶稣是神儿子，为他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做他们救主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啊，相信是给他们鼓励，让他们知道他们在自古神借着众先知啊，神借着众仆人所留下来的那个旧约仍然是可信的。所以从头开始，他们再把摩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先祖，摩西啊、士师、先知，再一次的陈明在他们的面前，说我们今天所承继的仍然是我们的先祖和我们的先知所告诉我们的这一些。然后今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看见，只是看见了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在旧约中所应许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不管现在的犹太人，他们信耶稣也好，不信耶稣也好，他们在他们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期盼，盼期盼什么？期盼那一位要应许来的弥赛亚来到。而信耶稣的人说，那个弥赛亚已经来了，是谁？耶稣。但是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直到如今仍然在等候什么？等候弥赛亚。我听说了，我不知道哈。那个时候大概在几十年以前，我日子我也不清楚。那个时候在美国的纽约，有一名非常非常被犹太人所尊重的一名拉比。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什么？要来的弥赛亚。结果有一天他什么？死了。他死的时候，好多好多那些犹太人都围绕在那里祈祷，等候，希望他能够什么活过来。结果发现没有，没有，死掉了。很多很多犹太人非常非常的失望，他们一直到如今仍然在等待什么？一位弥赛亚的来临。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仍然被蒙了他们的心和眼，他们却不认识这位已经来到他们中间的耶稣。所以很可惜，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所以希伯来的作者虽然提到了这么许多在律法中所记载的事，然后当他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马上告诉他们说，你们来到的不是那个不能摸不能靠近的什么西乃山。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还记得当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以后，摩西带他们到了西乃山下，他们在西乃山下干什么？他们在那里扎营。神就把他的仆人摩西召到什么？西乃山上。然后在西乃山上，神把什么给了他的百姓？弟兄姊妹，你们怎么老是只记十诫？有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律法，十诫是其中的之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年的题目啊，我们今年的题目是什么？是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你们不要老是只记得律法啊，在西乃山上，神把两个东西给了他的百姓，一个是律法，包括十诫，另外一个是什么？是会幕。对不对？ 但神的家中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少一个，也不能够偏一个的。律法是说到神他的本质，而帐幕说到神的什么？神的救赎。弟兄姊妹，如果只有律法没有救赎是很可怕的，你就知道那个山是不能摸的。当神的同在降临在西乃山下的时候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不光是烈火，黑云密布啊，有雷轰，有闪电，然后有什么各样的声音，而且那个声音是什么？高而又高，人听见都什么？都害怕。而且当时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和走兽可以来到什么西乃山的面前。谁要来到西乃山的面前要怎么样？立刻用石头怎么样打死他。那他的结局是什么？他的结局是死亡。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的圣洁，因为神的公义。神是圣洁的，神也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人为无罪。所以弟兄姊妹，那你就知道为什么同时神不仅把律法给他的百姓，也把会幕给他的百姓。而会幕是指的什么说的？会幕就是指的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说的。而耶稣来到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是为救赎。耶稣来到地上不是为审判，但是他要不要审判？要审判，但是他要在他救赎的计划中实行他的审判。因为神是爱，神是爱。所以弟兄姊妹，他在这里再次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来到什么？来到锡安山。弟兄姊妹，什么是锡安山？锡安山在哪里？锡安山在耶路撒冷。锡安山是什么地方？锡安山就是旧约亚伯拉罕献儿子的那个摩利亚山，是同一个名字。摩利亚山就是锡安山。而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是大卫的城建造什么地方的一个根基的地方？建造圣殿的地方。弟兄姊妹，圣殿是什么？圣殿就是会幕的延续。因为以色列人中先有什么？会幕。会幕其实说的难俗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帐篷。它跟以色列所住的帐篷是一样的，只是它里面的结构不一样，它里面的摆设不一样，它的位置不一样，它里面所包的层不一样。可是从外面来看，他所住的那个帐篷和以色列人所住的帐篷有什么不一样没有？没有不一样，都是用海狗皮做的。那个就讲到说，神要住在什么？他百姓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而会幕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会幕也跟着他们一起什么漂流。当他们要起行的时候，他们就把会幕收起来，带着以色列人起行。当云柱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把神的会幕搭起来，然后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就围绕着这一个神的会幕来直达他们自己的帐幕。可是当帐幕进到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之后，神就拣选了一个他所喜悦的人大卫，从他那里得到了启示，也得到了所有建殿的材料。最后经过他那一个因着犯罪悔改之后所生的那个儿子叫做什么？所罗门，借着他的手把这个圣殿就盖起来。而这个圣殿其实也就是旧约会幕的一个什么一个延伸，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圣殿也是讲到神要住在他百姓的中间。圣殿有多了一个意义，所以 在大卫的诗歌中说，我一生一世都要住在什么？耶和华的殿中。很奇怪啊，弟兄姊妹，请问耶和华的殿能住吗？耶和华的殿有没有任何一个房间是我们可以去住的？没有。不像我们现在进到那个旅馆里面，你有个房间可以住进去的，可以 check in， 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个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一方面不仅神要居住在他百姓的中间，而且我们看见神的儿女，我们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和渴慕，我们也可以怎么样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要与我们的神同住。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个同住的思想就是神从起初创造的时候就有的思想，他就是喜欢你跟我们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的神是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的神？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不是来到锡安山，今天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我们来是来到什么？来到锡安山。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这样的一个得罪神的人，我们这样一个犯罪堕落的神堕落的人，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以来到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在这个锡安山上有什么东西呢？特别是在22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我们知道天使在那里。第二个，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哇，好难了，什么意思啊？说那里有一个聚会，是什么人在那里聚会？所有人的名字通通记载在什么？生命册上人的聚会。那么请问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聚会？基督徒大会。不是2009年芝加哥基督徒大会啊，不是。那个是有固定的啊，2009芝加哥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乃是什么？在勇士新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大会。那个聚会要赶快报名啊，赶快报名。11月8号我们有受浸聚会，有一个报名的机会，赶快，还没有报名的赶快报名。你如果不报名的话，你就没办法去参加了。在那里有所有基督徒的什么所共聚的一个总会。好了，你看下面还有什么？有审判众人的神。哇，可怕不可怕？神在那里。我们刚才说的神是什么？圣洁的，是公义的，他是审判众人的神。然后下面加了一个和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请问是谁？什么叫做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些被成全的人嘛。这些在主的里面因信称义，有因着信神将他的义作中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这些人就是得救的灵魂，对吗？我们是被称为义的那个人的灵魂，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灵魂都在那里。好，下面呢我们就要看还有一个什么，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在那里，以及所洒的什么血。弟兄姊妹，在这里为什么要提血？在这里为什么要提血？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可以称义啊，我们凭什么能够在神的面前，在这位审判世人的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势立在他的面前？我们凭什么？我们凭着耶稣的血。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义来到神的面前。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义在神的眼中好像什么？好像一个破烂的衣服，并不能够遮盖我们的羞耻，反而更显出了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羞耻来。所以弟兄姊妹，我喜欢有一些老歌哈，有一些老歌的里面就想说，有一天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在主面前 没有一个东西是比血更大的。因为什么？因为认识我们是蒙恩罪人的人，就知道这个血，当我们在那一天面见这一位圣洁荣耀之神的时候，只有这个血能够为我们说出美言，让我们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唯独基督的宝血，唯独基督的宝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它是一个献殿的地方。我们下次希望我们再有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这个锡安山。锡安山是一个献祭的地方，锡安山是一个审判有蒙怜悯的地方，锡安山是一个被征战而得胜的一个地方，而锡安山也是什么弟兄相爱的一个地方。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圣殿被建立在那里，而那个所代表的乃是新耶路撒冷城。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晨盼望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得到激励。我们不是来到那个不能用手摸、不能亲近的西乃山，今天我们是来到了锡安山，这里有那一个神的诚意，叫做新耶路撒冷。是的，有那位至圣、荣耀、圣洁的神在那里，但是同时新约的中保耶稣也在那里，也在告诉我们说，那个比亚伯所流的血更美的耶稣的血也在那里，而我们这些众人被称为义人的灵魂也要在那里，让我们看见一个景象，一个蒙恩之罪人能够与圣洁至圣荣耀的神在那里有一个共聚的总会，就是那是一个极其荣耀，也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再一次写信给这些希伯来的这些受苦的弟兄姊妹，告诉他们说，我们是有盼望的一个神。我们既然在神的面前蒙了这么大的恩典，蒙了这么大的怜悯，我们可不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啊？能不能？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啊！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怎么讲啊。我想，我现在忽然想到一个例子，你知道在大陆解放的时候，好多人呢就想什么，想要逃啊，要逃啊。那我呢，就属于那种逃的人的后裔。啊，我们听到多少人的故事，他们在那个地方等船的时候，好不容易花了多少的金子才买到一张什么船票，就凭着那张的船票他们可以离开那个地方。所以当时他们就觉得有很多很多的悲剧就发生在那个什么，在上船的那个时候，很多人手上就抓了那个东西，因为这个是唯一让他们可以什么上船离开那个地方的唯一的一个凭借，所以就抓着这个。很多的人，多少的家庭在那边分裂，从此两地隔绝。但是你会发现，当他们有这个希望的时候，这个票敢不敢随便放掉？不敢，抓在手上，什么都可以不要，只有这张票不能不要。因为如果没有了这张票，对他们来讲，他们就什么？他们就是绝望。弟兄姊妹，你能够感受到这一个书信的那个作者他所说到那个心情吗？弟兄姊妹，你们今天所蒙的恩，你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为你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的这一位主，是你能够进入永生唯一的一个凭借。你不抓着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将来永世的盼望在哪里啊？我们能不能够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啊？不能啊。你如果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弟兄姊妹，你真的你要想，你永生的盼望没有了，弟兄姊妹。所以希伯来的作者才是那么激心出力的告诉他们说，我们怎么能够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我们岂能够忽略呢？我们岂能够疏忽他呢？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神说他不仅有一天震动地，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他震动了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还要什么？还要震动天。所有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过去，只有永世永生才能够长存，而这个永生是从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不是恐吓，乃是什么？乃是鼓励啊！弟兄姊妹，你们的手上，今天在你们的手上，你们已经有了一个进入永生的凭据了。你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凭据，不要等到那一天要上船的时候才发现，哎，你的票呢？一摸口袋，哟，怎么搞的？都不见了，那就很可惜了。把这张票好好的抓在手上，不要放，天天看，天天算，天天记，这是应该我们有的态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今天我们不是来到西安山，不是来到西乃山，我们是来到这一个充满了恩典、有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西安山，因为在这里有神的诚意，就是新耶路撒冷，而且主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曾经在这里为我们被杀献祭，一次就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永远的救赎。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成为我们的拯救。主，我们真的求你让我们也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让我们不再忽略我们今天所蒙这么大的救恩。主，我们要为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的，我们要向你祷告。我也求你的灵今天早晨借着你的信息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真是有一颗心愿意来接受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好叫我们可以得着这一个进入永生的确据。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这是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主，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今天早晨我们把这些交通的话都放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的灵来帮助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请起立，我们大家一同